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同心协力配合好，多救人。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明慧网2015年11月19日。一、正念看问题，用心制作语音广播。为了跟上突飞猛进的正法形势，手动平台在5月下旬录好有素必利广播，6月初就录素江大潮。广播没用多久，以前用的几个广播都要更改广播稿中的素江人数，若几个广播都找同修录，时间紧，很难实现。于是我就开始对这些广播进行剪辑合成，在一天内就将这些广播都完成了。过后我才发现，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那段时间因有两位播音员出差在外几个月，那一个月都是一个播音员在录音，现在只需请这位录音员重录一两句话，就可以完成几个广播的修改了。再想到在参与手动平台前，一位媒体同修曾培训我进行视频和音频的编辑，后因自己掌握慢，同修就让我停下来了。这位同修后来又安排同修教我写作明慧网要登出的大陆同修迫害事实的新闻报道，当时自己很用心去学去练习，但上手没有那么快，同修就又让我不再进行了。那时我觉得花了时间又没有继续做是种损失，心中有些遗憾。现在看来，其实一切我的一步步的修炼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我当时的用心如今在手动平台做广播录音及写紧急营救案情中都发挥作用了。只要我们听师父的话，用心去做事去救人，师父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多学法，学好法，才能修好自己，去更好的救人。我每天都会保证自己至少有2个小时的学法，有时白天事忙，我都要在睡前学完一讲法才去休息。那时夜深人静，我可以不受任何打扰静心学法。在学法和背法中，法也点于我智慧。在最近一次录音剪辑合成过程中，我的一次无意操作让我发现这个编辑软件的另一个功能，录音叠加功能。之前我一直不知如何加背景音乐，这次无意中就知道如何制作了。师父在新经文天国乐团中说，法鼓法号显天威，去邪除恶换回归，末世救人惊天地，法正乾坤放光辉。背法时我体会到天国乐团音乐背后法的威力，我想若我们放广播时加入天国乐团的音乐作为背景音，那我们在打电话过程中，这个法鼓法号音乐响起可以起到双重作用，同修打电话听到可以加强正念，警察听到就在去除其背后的邪恶，唤醒对方良知回归。当电话接通后，我们是多个同修，天国乐团整体同修，广播同修，打电话同修，大家整体在与邪恶作战，整体在抢人救人，这个力量是巨大无比的。制作广播时，我尽量让背景音不能太高，影响人听清广播真相内容，同时又能让对方听见天国乐团演奏的法鼓法号。我试听了一次又一次，看哪一个更适合做背景音乐，我也自己先实践拨打几天，最后选定了3个，请平台同修测试，后来也请媒体专业播音员听后确定一个最合适的，先发于几位主持同修放。过后同修反馈，拨打中自己正念也强了，对方接听率高了，听的时间也长了。我想是师父看到我那颗救人的心，在我用心编辑录音时点于我如何做背景音乐，在我背法中将智慧点于我，让真相广播能起到更大的救人效果。在制作广播中，针对同修对广播的反馈，我会再去编辑，让广播能让对方听清，多听真相。我的心有时也会被带动，向内找，我知道是自己还有执着自我的心，愿听好话的心，更加感恩师尊的苦心安排， 让我在做广播录音中看到自己的人心，唯有在法中修正自己，以纯正的心配合好同修，才能更好的去救人。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整体和正念的力量双重作用。手动广播平台的同修们每天面对这些迫害单位，不受对方接或不接电话的影响，就是坚持不懈带着正念打电话，不是一件易事。我深知打这些电话的艰难，同修间需要鼓励和正念的加持，特别是24小时的紧急营救接力拨打，我就与负责接力组的同修沟通，他现在常会贴鼓励大家的话在交流平台上。同修，我们肩负神圣的使命，用我们的正念拨通每一个电话，营救难中的同修，同时也挽救还能挽救的生命。同修，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携起手来拧成一股劲儿，电话设置阻挡不住我们的正念，铃声一响，就在解体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将真相传遍人间，让更多生命有未来。我常想，这就是我们在每次正邪大战前发出的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号角声。这号角声是大法弟子对众生的慈悲的声声呼唤，也是大法弟子对慈悲师父的无量宏恩的承诺。在当前肃江大潮下，公检法人员，师父说，他们当年使大法弟子怎么担惊受怕的，他们现在都在承受。选自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就是前几天，我下班上线后，看到平台 A 同修发来信息说，他姑姑昨天在街上发真相传单被警察绑架，当时国内同修提供过来的电话只有这个派出所的三个座机电话，我就赶忙找平台整理电话的同修 B 帮忙看以前是否有此地区公检法的电话，我也上营救网查找此派出所更多的信息，同时请同修 C 安排接力组先打这三个电话。很快 B 同修发来这个区的大量电话和手机，我选出这个派出所的上级责任单位610、政法委及公安局等电话，请接力组24小时拨打这些增加的关键电话。 B 同修也安排训打组打其他剩下的相关公检法电话。很快我也在营救网上找到这个派出所2014年时被曝光两个警察的手机及这个区看守所大量手机号，于是赶紧找了短信和彩信的同修配合讲真相，阻止邪恶送同修到看守所。这期间同修 A 一直与国内亲人保持联系，有新案情及时通知我，我也请同修 A 正念加持国内亲人，同时我也正念加持同修 A 不受亲情干扰，正念看待此事，借此事讲清真相，多救人。到了全球12点整点发正念时，我也针对那个派出所发正念，因时差原因，几位广播员都不在线，无法做专门广播，平台同修只能放真相广播，我们还需与这个派出所说清案情，要他们立即放人，所以我开始打派出所那三个座机电话，因同修的接力拨打，他们害怕的不接或设置盲线，我就接着打那个派出所仅有的两个号码，因不能确认这两人参与绑架，没有放到接力组拨打，当时心中只有对这些警察未来的担心，希望他们清醒，不要继续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电话打去，两个手机号都接了，还都是本人。我说，听说你们派出所昨天绑架了两位法轮功学员，现在有14多万法轮功学员向两高起诉江泽民，肃江大潮势不可挡，所有参与迫害者很快都要面临审判，让立即放人。他们感受到我对他们未来的担心，一人态度很好，说知道此事，说放人自己做不了主，让找所长及上面。我问他上级电话，他说上网查后，急忙挂断。另一人听到其名，很紧张地问是谁，两人都接听了几分钟才挂断。再打这电话，这两人就不接电话了。我能感觉到这两人都是很害怕。于是请发短信和彩信的同修对这两个号过一时间段就发不同真相内容的短信彩信，让他们看到信息后当活传媒传给单位警察立即放人， 发信息的同修非常配合。到了北京中午2点时，同修 A 发来信息说，警察到亲人同修家二次抄家，抢走了电话和打印机，说是调查取证。同修 A 问起我如何请律师的事，我感受到同修 A 的担心，告诉同修 A 不要受假象影响，我们继续给这个派出所讲真相，把坏事变好事，救人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走正了，把真相讲到位，同修就会回家了。当时我这已经是快凌晨3点，我就在休息前把相关信息发营救平台负责人，帮忙安排口讲同修，能跟进这些主要电话号。后来在联系播音员做此案广播期间，同修 A 发来信息说，亲人同修在被绑架36小时后回家了，请我们继续营救另一同修。我就马上将案情的变动再发录音同修，同时告诉同修 C 发信息告诉平台接力组同修这个好消息，鼓励同修，我们再接再厉，继续正念加持国内同修，继续坚持接力拨打。一小时后，广播员把录音案情部分做出来了，我也尽快编辑录音上传到平台。同修 C 也及时通知接力组同修，用这个专案广播接力拨打。5个小时后，另一位同修也安全回家了。这个接力案是至今我们手动接力组最快营救出同修的一次，不到一天时间的接力拨打，两位同修全营救出来。在此过程中，所有平台参与的同修都正念看待这事，默默配合，用心做好各自的角色。我们再次见证师父讲的大法弟子啊，你们的正念是有作用的，你们每个人起到的作用合在一起巨大无比，起不到那么大的作用是你信心不足，正念不足。这么多大法弟子在同一时间全球发正念，上亿的大法弟子在全球同一时间发正念，对于邪恶与旧势力来讲可怕不可怕，对神来讲都是非常壮观的事情，多大的力量。选自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同心正念的配合，有慈悲的师父引领我们走向神的路，能成为大法一粒子，与主佛同在，是何等的荣耀。在最后的修炼路上，唯有抓紧时间，实实在在修好自己，与同修配合好，多救人，兑现生命的夙愿。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素疆域骚扰要抓住机会提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素疆大潮后，明慧网发表了许多同修的交流文章，我也想与同修们交流一下我个人的几点看法。一，开始素疆时，我认为不只应该要起诉江魔头，同时也应该起诉各地迫害大法弟子的本地人员。后来继续学法悟道，通过素疆，师父是要再给这些跟着江魔头走的人员最后一次机会，这是师父的大慈大悲。二，走出来起诉江魔头是反迫害形势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这是师父成就我们的又一次机会，当然也是对我们修炼的一个考验。我们既然是大法弟子，参加这场考验就不能像常人一样，不能只是完成手续，不能只是胆胆突突地随了大流，这样虽然交了卷，法理不明，心性未到，能算合格吗？旧势力就是找借口考验和淘汰，那样我们不是给他们提供把柄吗？诉状不能送达，恶人上门骚扰抓人等等，都是在有针对性的检验参与者心性是否合格，突破它不正是我们为成就自己救度众生所要做和必须要达到的吗？三，有多少人起诉了江魔头？许多同修过于关注这个数字，诉江不是退党，数字大小只是对我们的激励，也是对世人的警示。对我们自己来说，最关键的是在做的过程中心性提高，达到大法的标准，没有报复心，没有仇恨心，基点是为了救人，不是应付了事，不是跟着潮流去，
大觉者为了保护众生和宇宙，不会担心自己如何，或者求得自己什么好处。那么我们达到心态稳定了吗？法理理解是否清晰？如果是，就不会一遇考验和挫折就惊慌失措，打退堂鼓。四，四二五十，上万学员去北京和平上访，相对于一亿修炼者而言，这个人数的确不多。人数更多以后，是否就能阻止这场迫害呢？比如上百万、上千万，我认为这完全可能。但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数字大、人数多，而是因为如果有上百万、上千万的学员上访，那么其中心性达到的标准，真正去维护大法的也就会很多，这才是真正制止迫害的决定性力量。从另一个角度讲，四二五十，如果当时修大法的绝大部分学员都完全按师父要求一步步修过来的，就算只有少量的学员去北京上访，也会有更多的学员去所在地上访，或者走出来以各种形式讲真相，那么这场迫害同样会被制止。720后，如果我们绝大部分学好法赶上来，能走出来讲真相，迫害也早已结束。正是因为到现在为止，许多人或掉下去了，或者人在迷糊中没走出来，或者没有兑现誓约，应该得救的世人还没有得救，才有今天这样一个溯江的机会。这是师父在牵着我们走，溯江只是表现在常人中的形式，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我们要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完成自己的救人使命。五，目前许多同修在溯江后被当地国安或恶警等骚扰绑架，我认为是凡出现这种情况，都是需要坚定自己，加大力度讲真相，要从自己内心下功夫，不向外求。许多同修之所以在溯江后面对很大的压力，是因为当地邪恶对身边亲人进行迫害，而亲人又不理解溯江的意义。那么现在我们找出自己深藏多年的执着，加大力度讲真相，正念足，就能让邪恶解体，正义生张，让身边的人感受到大法慈悲的力量、光明的前途和金钱买不到的希望。惩罚恶人不是我们要多想的，我们做好了，护法神和宇宙中的正神都会管那些恶人的。以上个人认识，如有不当，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携手并进，不落下老同修，作者济南大法弟子。今年七月份的一天，70多岁的玉仪同修托人捎信说要见我。在邻居同修的家里，我们刚一见面，玉仪就火急火燎地说，听说你已经发了溯江信，还收到法院和检察院的签收短信了，多好啊，你可得帮帮俺，别落下俺啊。玉仪说话间急得流下了眼泪。前几年我和玉仪曾经配合做三件事，因他不听劝告，总是随身携带手机，因而产生矛盾。我没有在法上真正提高上来，慈悲善待同修，而是采取人的办法回避他，完全没体谅他当时的感受。今天玉仪不计前嫌，远道而来主动找我，我看到了自己心性上的差距，感到很惭愧。我赶紧把事先准备好的从明慧网上打印的溯江的模板递给玉仪，可玉仪不接不看，从包里拿出一叠写好的稿子，要我马上看看他写的稿子。我翻着一页一页信纸，看到字迹规范，密密麻麻，大约有10张信纸，稿子写成法会交流稿似的。当时接近中午，我因为心里急着回家做饭，就没有耐心细看，我只想让玉仪听我简单的给他讲怎么填写溯江的模板。玉仪一看我走马观花翻了一遍稿子，立刻就急了，高声说，我费了2天的功夫写的稿子，你就不能认真的看看。我当时争斗心也上来了，我说我写了半个月呢。我态度很强硬，非得让玉仪先听我讲完再说。玉仪虽然有些不高兴，但是他放下长辈的架子， 十分虚心地先听我讲，听后他也不再强调我看稿子了。谈话间我意识到自己对玉仪态度不对，争斗心、显示心表现极为明显。师父讲，所以不管你们在任何环境下、任何情况下遇到矛盾的时候，都要抱着一颗善良的心、慈悲的心对待一切问题。见澳大利亚法会讲法，师父在红银三为何拒绝中还说，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我马上调整心态，耐心地阅读玉仪的稿子，并和他讨论哪些内容可以填写在诉状中。玉仪听后非常高兴，表示明天就把诉状写好，让我找其他同修帮助他一起去寄信。回家的路上，我对玉仪讲了我两次发信的过程。第一次去寄宿江信，邮局工作的一位姑娘很高兴地帮助我填单子，把信发了。第二天我就收到签收短信。前几天我和同修第二次去寄宿江信，邮局工作的那位姑娘认识我了，表情很严肃地说，阿姨，上边下通知了，不让发这两个地方的信了，就是发也收不到。她边说边拿出一个邮局通知，我看到最后一句，大概是说信件都压在北京航空公司，由安全局检查后再分发。我当时只一念，我只听师父的旨意，维护大法，匡扶正义，谁也阻挡不了我控告江泽民，信我一定要发，而且一定要签收。我用亲切而又坚定的语气对邮局的姑娘说，孩子啊，信早晚都能收到，我还是发吧。姑娘爽快地答应了，她又帮助我填了单子，把信发出去了。第二天我又收到两高签收短信了。我告诉玉仪，发信前后都要高密度发正念，要多学法，坚信大法，坚信师父，清除外来干扰。玉仪和我约定一定多发正念。第二天玉仪就写好了诉状。第三天我找一位年轻同修和他一起到邮局发信，我在邮局外边发正念。发信过程很顺利，发信的第二天，玉仪收到了两高的签收短信。年轻同修回来告诉我说，我看到玉仪手写的诉状，字写得十分规范漂亮，很有震慑力啊，我和玉仪相比差距太大了，以后我做事不再马马虎虎了。我和年轻同修都有同感，我们对玉仪手写诉江信这种纯净的心态和认真的态度都由衷地感到敬佩。后来我和玉仪还和其他同修配合，又帮助身边文化不高的60、70、80岁的老同修写诉江信。老同修大多都能用大法的法理做指导，表示诉江是对大法弟子修炼的一次重大考验，也是慈悲救度众生的大好机缘，大法弟子一定要自己交答卷。老同修都不走形式，认认真真、诚心诚意地写修炼后身心的受益和99年720后遭受的迫害以及那些要求。大家都希望司法部门工作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都能真正明白真相，都能得救。老同修每个人都堂堂正正地签名按手印，我们带着老同修到邮局，再在旁边帮助发正念，老同修都亲自动手寄信，大家都觉得是在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在师父的加持下，老同修都顺利地寄出了控告信，并收到签收短信。通过诉江，大家心性都提高很大，切身感受到师父给消去很多坏的物质，去掉了怕心、怨恨心、仇恨心、报复心及各种各样的人心，修出了更大的宽容和慈悲。大家都觉得能成为师父的弟子太幸运了，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真幸福。如有不当，请慈悲指正，谢谢，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为何让警察背回一麻袋诉状，针对人心再检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期本地派出所警察普遍找肃江的法轮功学员搞所谓的回访，从表现的不同状态看，也是针对不同的人心来的。当然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这种安排，不管什么表现，就是正念否定并发正念清除这些因素。有个同修被迫害得很重，该同修在写诉江状时听说邮局不给邮，急得直哭，说我就是背着诉状去北京也要告大魔头。这次回访时，先是两个警察到他家报信，你先把东西放一放，一会儿来人。一帮警察到他家时，该同修隶属这些年被迫害的事实，句句讲在理上。一个警察头说，好，就在家练，我们也没说不让你练呀。然后一挥手，一帮人走了。还有个同修，派出所打电话让他去，他去了，见好几个同修都在场，有的要给照相，要给录音，屋里乱哄哄的。有个警察拿出他写的诉江状，问，是你写的吧？同修说，是。警察又问，谁让你写的？同修说，我自己写的，公民有控告权，就是让别人代写也不犯法啊。警察问，你为什么要告江泽民呢？同修说，我父亲被迫害死了，有冤还不让诉吗？警察说，哎，你告啥江泽民呀？你接着告，应该告迫害你的人。几个在场的警察也哈哈的乐，说，就是呀，应该接着告。你说你们整的，光你们的诉状，我们就背回来一麻袋。之后就让同修回家了。还有个同修，四个警察到他家里，一进屋，同修就给讲真相。警察说了几句就要走，同修说，别忙着走，我给你们拿上真相资料。说着拿出四个装有大法真相内容的播放器，每人送一个，说回去好好听一听，能得救的。还有一家老两口都诉江了，派出所警察让老太太去。老太太回来后又后悔了，说我给警察也没讲明白，下次再叫我去时一定把老头子带上，老头子脑血栓都练好了，让警察看看这法轮功到底好不好。还有个同修，警察拿出他写的诉江状，同修马上问，我写给两高的诉江状怎么到了你们手里？你们有两高的委托调查书吗？如果没有，就是违法的，公安部门怎么能插手两高案件呢？接着给警察讲为什么诉江，讲冤情，讲大法真相，提醒警察不要助纣为虐。一个警察还没听完就想走，并说，我和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只是领导让我们来看看。同修虽然做得堂堂正正，但事后说还是有些激动，语气善心不行，争斗心强，不够标准。个别同修怕心重，一听说警察上门找，紧张得不行。结果另外空间邪恶就吓唬他，好多警察到他家里把大法书也拿走了，之后又叫到派出所，又照相，又让写三书的。警察问，你撤不撤诉？当然同修虽然有怕心，正念还有，说不撤诉。之后警察让他回家了。从警察所谓回访看，同修在对待上不同境界表现出的状态也不一样，深刻的体会是，修炼人的境界不是嘴上说出来的，关键时刻你做的咋样，那才是境界的真实表现。有的同修心态祥和，真正是为了救这些不明真相的警察，是无私的，是为他的效果就好。而有的同修给警察讲时情绪激动，虽然讲的都是理，但心态不够好时效果就不大好。写出本地几个例子供大家借鉴，请同修以法为师，在修炼的路上成熟自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严禁在大法学员中搞资金的问题，学习明慧编辑部文章再次提醒的一点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编辑部文章再次提醒中提醒大家，关于禁止集资的法理，这些年师父已经多次讲明，但在学员中还是不时发生。最近一段时间的例子是，由学员主办的某大学基建项目不断找经济条件好的大陆学员游说和募股，在学员中造成干扰，更违背了师父的教诲。从最表面看到有四种不同的情况，一是由学员主办的大法弟子的项目需要资金的，
另一种是由学员主办的个人公司项目需要资金的，三是常人主办的公司项目需要资金的，四是学员和常人合作办的，上述三种情况下需要资金的。因为这些公司办理都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这就存在筹备资金的问题和如何筹款的问题。在常人中如何做，那是常人的事情，也是要符合常人的正统经济经商运作规律和规范，否则就会导致公司垮台或亏本。但是在大法学员群体中，任何人不管是学员还是常人，都不能够以任何理由来牵扯到动钱的问题，否则就是严重的干扰，干扰大法学员修炼，破坏内部修炼环境了。师父多次强调严禁在学员中集资的问题，大法修炼的内部环境是不存钱不存物，不动钱不动物的。大家知道一牵扯到钱财物的问题，就容易产生执着，勾起执着心，你多我少的就开始妒忌心出来，矛盾出来，勾心斗角的利益争斗就来了，不平衡的心理观念就产生了等等。修炼的人要不断地修去自己的执着心，而这种在学员中搞募股等资金的行为，哪怕只是从一个学员手里搞到资金，都是对这个学员的干扰，都是属于从学员内部开始搞资金的现象了，这是极容易产生对钱财利益起执着心的做事方式。所以严禁在大法学员内部搞这些常人的事情，这是不打折扣的严格要求做到的问题。有人打着师父的名义，打着师父家人的名义，打着做大法救人项目、办公司的旗号等等，从学员中搞资金的，都是严重祸乱和破坏大法学员修炼的环境来的。无论这些人花样如何变化，都是一个目的，为了筹钱，从一些大法学员中搞钱筹资金，结果是起到了内部破坏、祸乱、干扰学员修炼的作用，比邪恶的魔的迫害还严重，迷惑性更大，谁做了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去承担。以上四种情况中，你可以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在常人中做可以，不能够到大法学员中搞集资、募股、股份制、投资、募捐，甚至借其他学员的大量资金来办这些事情。包括有些修炼的人，自家的不修炼的家人要办常人的公司，除了从常人中搞集资、入股资金外，还从几个学员中也用高额利息利诱一些学员投了资，这也是属于从大法学员内部搞集资了，也是在破坏。在大陆就听到有这样做的常人公司垮台了，欠大法学员的钱无法还了，这就是个严重的教训，这样干的常人是有罪的，你是占用大法救人的资源给自己赚钱，能不亏本吗？举个例子，就像是拿着黄金当砖头用，你怎么不垮台呢？而这样被利益诱惑而投入资金的学员也是有责任的，钱财损失是最表面的惩罚，而造成你的心性下降、修炼出现问题，因此而产生新的执着心，放不下这些损失的钱财的心，就会最后毁了你的。同时也因为你是修炼的人，你用人心对待这些事情，结果不但没有救了别人，还推波助澜地害了别人，也违背了修炼人内部严禁集资动钱的原则，这里面也还存在占用、浪费大法资源的问题等等。而明慧编辑部就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再次提醒各地大法弟子，不管是找人的还是被找的，还是听到看到此事的，一定要学好法，以法为师，修好自己，杜绝在学员中有意无意的发起参与集资活动和为其推波助澜，我们修好自己才能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项目。如果违背师父讲的法理，用人心做事，结果只能事与愿违，还给修炼群体中的其他人带来干扰，甚至给居心不良者钻空子带来方便。以上是个人的一点所悟，也希望国内外大法弟子都严肃对待这些祸乱现象，走正走好最后的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海水由苦变成甜》，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我出生在云南大理的一个农村，一生苦难相伴，但从娘胎里出来，因是女孩，就没有得到过父母亲的关爱，很小就做活，挑水捡柴，家里穷，落下了一身病。等到出嫁年龄，本想找个好人家嫁了，可是结婚后，丈夫与婆婆又百般刁难折磨我，我常常感叹，我怎么就这么苦啊。为了治病，我拖着病体出去帮人干活，一个星期的药费是120元，可我卯足劲干一天也只能挣15元，根本抓不起药。从小大家都叫我海水，我觉得自己就像苦海，这么煎熬着，看不到希望。远离疾病。1998年，省城的法轮功学员到我们村弘扬大法，我也跟着去看。第一天学打坐，练第五套神通加持法时，就觉得浑身轻飘飘的，从来没有的美妙感觉。当时我就觉得这功法太好了，想买全套的法轮大法书籍，可是我家穷的连买书的钱都没有，我就连续几天上山割草卖，卖够了钱，请回了转法轮、精进要旨等当时所有的大法书。从此，疾病、痛苦、怨恨都远离了我。我在大法真善忍法理的感召下，心胸变得开阔、宽容，身体也随着修炼达到无病一身轻。我感谢能遇到法轮大法，前半生自己受多少苦都值得，因为我得法了。收成倍增。我家有两垄地，都种苞米，我修了法轮大法，连我家的土地都沾了仙气，与往年一样撒种耕种，收成却翻了番，有200多袋，而以前才有60袋。当年家庭收入3万多元，是以前的3倍，全家上下别提多高兴了。还有，别家的庄稼都被虫给吃得只剩下杆了，而唯有我家的庄稼像有保护罩，只有零星的有几个小虫眼儿。大家都惊讶，问我有什么妙方，我说我练法轮功。收成好了，家庭经济条件也越来越好，盖上了新房，交通工具也从一开始的单车，到后来的摩托车，到现在我家也开上小车了。警察愣了。我家盖房的时候，一天给我家拉沙的一辆4轮货车载着我们一家4口时，不慎掉进了路旁的一个好几米深的大堑壕沟里，4轮车连翻3圈才翻到堑底。丈夫与儿子在翻车时就被甩出了车外，但他俩没受什么伤，知道是沾了我修大法的光。我当时脑子没想别的，就高喊，师父救我。车翻到堑底，压在我的腿上，我当时也没感觉到疼，也没叫喊。过了一会儿，丈夫儿子跑过来，却抬不动那辆车，于是赶忙去喊了10多个壮年小伙一起使劲儿，才将车抬起，将我的腿挪出来。我想到自己是修炼法轮功的，硬是咬着牙爬上路面，撸开裤腿，腿肿出几倍，黑紫黑紫的。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里说的好坏出自一念，没有动心。我被抬回家后，大家都让我住院，连派出所警察都来了。我对他们说，不上医院，我要练功，只有练功才能好，不练就好不了。我一开始连床都下不了，可一直坚持练功。8天后，派出所警察又来了，进屋没看见我，反身一出门，撞上了正挑水回来的我，愣住半晌没说出话。给我家盖房的，我们村里人都知道我家这桩事，大伙儿都说我是钢筋铁骨，整个村都在传这件神奇事。你还活着吗？2007年，儿子去做客，骑摩托车回家的路上，碰到一群羊， 被其中一头羊给撞翻了，连人带车摔在路边。那段土路两边全是削尖了的柴垛，非常锋利，路面不宽，可儿子恰恰离着柴垛几厘米的距离摔倒，否则扎在身上任何一个地方就像刺刀一样。那件事让儿子更加相信大法了。2008年的一天，儿子骑摩托车上坡，与下坡的一辆20吨拉石头的大车相遇，大车刹不住车，眼看就要撞上儿子的那一刻，儿子大喊：李老师救我一命。瞬间，大车轱辘挨着儿子脑袋停住了，大车司机吓得脸色惨白，下车一把揪出儿子说：小伙子，你还活着吗？儿子回过神来，一看自己什么事都没有。我修炼大法后的美好神奇故事，说几天都说不完。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海水由苦变成甜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万分珍惜最后的时间和机会，拜读新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的点滴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的新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在明慧网上发表，我拜读后有很多的收获，最大的一点就是对时间的珍惜。在此就这个问题谈谈个人的体会，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师父的这次讲法，不同境界的大法弟子会有不同的认识，这是必然的。就心态而言，有的会很平静，有的会很震撼很急，有的呢觉得没什么，很麻木，这是三种不同类别的心态。就我自己理解的法理，对此逐一分析其心态的原因。第一种心态，很平静的心态，这样的大法弟子是跟上了师父正法进程的，能理解师父法的含义，读法后头脑会更加清醒和理智，会用师父的讲法指导自己更加在大法中精进，多救人，兑现自己的救人誓约。这样的大法弟子在师父新经文中鼓励说，那些做得好的不要松劲，不要松劲，见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第二种心态，很震撼很急的心态，这样的大法弟子很多该做的事没有做，很多能做的事也没有做，没有及时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但是很有希望。他们明白的一面被师父的讲法震撼了，带动人的一面很着急，很想跟上师父的正法，可是总感到有什么东西阻挡了自己，总感到力不从心。这样的大法弟子，师父在新经文中鼓励说，大法弟子还有一部分人没有修炼圆满，还有一部分人做得不好，还在给机会，见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第三种心态，很麻木的心态，这样的大法弟子没有读懂师父的法，怕心重人心多，不够理智，不够清醒，长期在大法弟子队伍中充人数混事，不能坦坦荡荡，这样的大法弟子师父也没有放弃。师父在新经文中仍然鼓励说，到现在还理智不清的，你真的今天明白了，你往前跑追真的能做好，是能走向圆满，但是也追不上前边的了，见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师父的法讲出来了，我们当然应该按照法去做，具体怎么去实修呢？我悟到师父早就教了我们如何在大法中精进，思想在大法上，不休息不放松，把兑现救人的誓约放在第一位，自己的思想语言行为就融于大法中，就在大法中精进救人。对于跟上师父正法进程的大法弟子一定是这样的。那么另外的两种心态的人呢，按理说应该是上面说的这样去做，但是做不到，因为中间缺东西，有东西挡住了心智。什么东西呢？依我看，就是过去在被迫害的环境中，自己做的对不起师父和大法的那些所说所做所想的，就是那些东西，他们都是活的，他们被旧势力全部记录在册，在今天走向最后结局的路上，成为逾越不了的大山，挡住了助师正法的路，怎么办？大法是无所不能的， 师父有的是办法，抓紧学法修心，抓紧做救人的事，每天都尽最大努力提高境界，实实在在扎扎实实地做救人的实事。在正法修炼的最后时刻，有大圆满的，也会有大淘汰的。师父恩赐我们的向内找法宝，真的是镇邪灭乱除恶的法宝。师父恩赐我们的都是最好的，按照师父的去做绝对没有错，而且会柳暗花明。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